弟兄姐妹平安。经过了四个月，我们教会大门紧闭，我们都到网上去崇拜了。就在一个月前，7月26号，教会的门重新开启，我们迎来了50个弟兄姐妹在实体敬拜。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六批50个人的实体敬拜，渴望很快我们就可以有100个人在这里敬拜了。2020很不按牌理出牌，很多的拐角，有很陌生又莫测的，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带我们去哪里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终点在哪里？谁在带我们走？困难来袭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跟没有神的人一样吗？从这里到终点，我们有把握走完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感谢你悦纳我们今早的敬拜，喜悦我们的赞美，求你满足我们的渴望，带领我们与你面对面遇见你，生命不要再一样。奉主名求，阿们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一个人在跑，很使劲的跑，你看他手臂上的肉多结实，都是练出来的，每一块肌肉呢都配合的喊呐喊着，我得前进。他有向着目标奔跑，专注，责无旁贷，全神的关注，终点线是他的目标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他的一只脚是一只，可是这似乎不影响他，他要做出的努力是比别人多很多。他面对挑战，他不妥协，不言败，也不放弃。今天我们要看《使徒行传》27章里面，他给我们画了一幅人生的一幅图画。他记录了保罗在海上飞般的经历。保罗很委屈，因为他在这里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顺服了人。当时他是一个囚犯，跟着其他的囚犯坐船呢，从该撒利亚被押到罗马凯撒大帝的面前去受审。那时是九月天，所以呢，十月开始这一带呢都不走船了，因为风浪太大。船上有一个很特别的组合，很有趣，就是有保罗和其他的囚犯，当然有押囚犯的白夫长和士兵，还有船长、掌船的和船员他们。船上还有其他的船客，那还有做生意的、买卖的生意人。他们从左下角的这个该撒利亚，然后呢，最后的目的地是罗马。这时候保罗呢，正被押从罗马到罗马的去接受凯撒大帝的审讯。至于为什么他要受审，我们就请大家回去好好的自己读一读了哈。那这里这时候吹的是东北风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沿着陆地的南边行走，因为陆地可以帮他们挡住这些船只的风。走到了美拉的时候呢，刚好有一条船要到罗马去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上了罗马的船，沿岸来到格尼土。记得这是风浪的季节，圣经说他们遇到逆风，前进有困难，行走呢好不容易，情况呢非常艰难，甚至达到了危险的程度。所以当船开往了在加奥的时候呢，保罗就开始说话了，他警告他们不要再前行了，不然呢所有的货物都会没了，船呢也会遭破坏，连命都可能难保。而百夫长一听，他也怕了，因为他手下有几个他负责的那个囚犯。可是掌船的和船主认为没事 OK 的，所以百夫长呢就选择听了他们不信保罗的话。掌船的有的是经验，他错不了，所以他们在这一带上上下下什么浪没有见过，所以他们说没事应该就没事了。他们也知道是冬天，他们要到加奥去过冬，那么可是那里加奥不方便，可见加奥没有过冬的条件，所以呢没有不便利。那么船上呢你一句我一句的， 大半的人都说要离开这个地方。你没发现船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哦，多数人都认为往前行是好的主意。所以呢，他们选择了下一站腓尼基去过冬，可能那里有很好的滑雪场，有美食可以 shopping， 所以大家心里呢都有自己的目的和计划。更妙的是，这时候微微起了南风，哎，转了风向哦，缓和了许多，所以这就是印证啊。所以他们很得意，就说这个决定没有错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船上，你是听船主和大家的，还是你会听保罗的？经验、便利、众望、计划、环境，不都是我们做决定的准则吗？而且这五个条件都同时具备的时候还真不多。人生要做决定，也不外是看这些条件。我们回看2019年的岁末，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，要升学的，要结婚的，那么要买房，要投资，计划这个，计划那一个。2020年呢，是一片光明，充满着希望，充满着憧憬。经验告诉我们2020会延续2019的美好，便利告诉我们2020呢，我们可以去这里旅行，去那边游山玩水。众望告诉我们2020呢是结婚的好年头，计划告诉我们2020呢是买房投资的最佳机会，环境告诉我们2020呢会欣欣向荣，而且一片的光明，前程似锦。于是乎2019呢就在一片的欢声 Yum Sing 还有呢友谊万岁的声中呢就欣然若幕。这些没有错，我们不需要感到愧疚，只是我们现在知道2020呢并不是我们所不如所望。我们回到海上，圣经说不多几时，就是很快，很突然，很意外。今天我们太能够明白什么是突然意外。突然呢，狂风从岛上扑了下来，他们本来就是靠着岛来挡风的，完全意想不到狂风是从岛上过来的。这个风大到有一个名字叫有拉格罗。跟着呢，就是船呢被风抓住，敌不住风，就任风刮去。而且呢，风逼得很急。第二天呢，他们把所有的货物都抛到海里面，就是你可以听到像那个钱啊，咯咯咯咯咯的，就掉到海里面去的，就好像保罗之前警告他们的一样。到了第三天，他们还亲手把船上所有的器具都丢掉了，连可能会用到的器具的东西都丢了。可见那个风势大到呢，如果要命就不要那些拖累你的东西。而且太阳和星辰呢都不露脸了，风大到他们的得救的指望都绝了。当时没有 GPS 那个全球的那个定位系统，所以靠的就是太阳和星辰，这个也没有了，整个就是天昏地暗，白天夜晚呢都分不清。还有他们多日没有吃东西，因为晕的晕，吐的吐，哭的哭，怕的怕，得救的指望都没了，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吃东西。这时候保罗站出来了，这次他说话呢每个人都听了，他说放心，你们当中性命一个都不会失丧，只是你们会上了这条船。哦，听到自己不会死哦，都放了个心。诶，可是保罗你怎么知道？接着保罗说，因为我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天晚上就站在我旁边说，保罗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。明显的保罗也会害怕，对不对？所以使者才说你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是一个应许，是一个确据，就是说意思说他不会死。同时那个使者呢也说，并且跟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平安的抵达罗马。真的吗？天昏地暗的，我们真的能够活下来吗？ 保罗说，我信神，他怎么对我说，事情就怎么个成就。保罗以身保证这句话是可信的，大家就又放了一个心。这里保罗没有做的一件事情是，来，你们都来信耶稣，我可以为你们船上275个人一起洗礼。保罗叫他们吃饭，因为他们有14天没有吃饭了。他知道他们接下去呢，需要力量来走完这海上路。而且他再次的确保你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。那基督徒长什么样子？就是这样，是有神的人，很平凡却很尊高，有来自神的稳妥和安稳。保罗的心中肯定有耶稣，但他还是要面对，同样面对生命的律，他会有死亡的威胁，但他呈现出来的却完全的不一样。你呢？你的神信得过吗？你相信他怎么说，事情就怎么成就吗？又或许你还是需要主不断的来陶造你，只有你自己知道是否越来越有基督的成熟、恩高和同在。而且每一次的风暴呢，都深信有主跟你一起度过。接着保罗又做了一件有趣的事，他掰饼祝谢，船上的人呢就一起都领了圣餐。这个时候的他们呢，船上的每一个人，他们一样的要面对风浪，同样的风浪，但是他们面对的信心不一样，他们的指望也不一样。回看我们的2020，这里的报道都是在这个礼拜里面发生的事情。在印度，一天以内就有7万个人受感染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天文数字？而全球因为冠状呢，死去了83万人，就是每15秒一个人死。你可以想象我们坐在这里，那个死亡的真的已经跑了多少圈？单单一家公司就裁了7000人，就是7000户人家的生活顿时面对经济的困难。我们当中也有被裁的事实。专家也报道，有很多人这在疫情期间转向了赌博，带来更大的家庭悲剧，而长久的封闭也带来了忧郁症不断的攀升，对青年和中年人的影响尤其大。这些报道只是冰山一角，肯定我们要自己来走这条路是挺可怕的，唯有紧紧的倚靠神，我们才会有出路。今天你我能够在教会里面，或者是在幕前，在荧幕前敬拜这位神，是何等大的福气。告诉彼此，你大有福气。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呢，我们会本能的去找一条出路，而且是越快解决我目前的困境是最好的。于是乎，我们就跟神说，主啊，你告诉我能够做些什么，我就可以快点跳出我的困境，我需要一条出路。可是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你有了我，你就有路。哦，不，耶稣你不明白，我要一条出路。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，我确实看见了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也听见了他们因受监工苦待所发出来的哀声，我确实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从那地上来，到美好的宽阔之地，到流奶以蜜之地。神说，我看见，我听见，我其实知道，我会下来带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且呢，要带你们到流奶以蜜之地。不，耶和华神，我们哪里都不要去，我们就要你解决我们在埃及的问题。我们并没有想要离开埃及，这里的路过挺不错的，虽然日子苦了点，但是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在埃及400年了， 几代的子子孙孙都很习惯了，我们只是需要你来解决我们在埃及的困苦和哀声。但神的计划不是要他们留在埃及，神要他们离开埃及到一个全新的地方，是宽阔的，是流奶以蜜之地。他要我们经历迦南美地，神要我们在当中做不一样的事。这疫情以后我们都回不去了，我们当中有一些转换工作的跑道，神要带我们走新的路，跟你我想的可能不一样。我们在找一条出路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你有了我你就有路。我们希望耶稣给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案，我们不晓得他就是答案，有主就有路。荧幕上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位神的朋友们，你所面对的困难是不是大到你无法继续？今天你听到耶稣是答案，你愿意放手让他来带你吗？保罗很清楚地听到神说，你们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这就够了，至于怎么到什么时候到不必操心，神有答案，我们只要专心地跟随耶稣，他必定有路。重点是你不要放弃，一定要到终点线跑完全程。上帝的使者跟保罗说话，以致保罗可以很稳定地掌握所面对的风浪。今天圣灵还说话吗？我们都听说了黎巴嫩贝鲁特的爆炸事件，这是一个世纪性的大爆炸。就在这个月头，8月4号，一个星期二，报道中有200个人丧了命。如果真是200个人，那真是大神迹，因为它的破坏程度呢，估计是新币203亿，那是历史上非核弹最大的爆炸。地上呢，马上开了一个直径460尺的大洞，有3万个人无家可归，有10万个儿童流离失所。当中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在较早的时候呢，距离爆炸地点大概有2分钟的车程的一间教会，跟往常一样的进行培训祷告，里面除了有34个员工，还有240位难民孩子，他们每天都到中心去。当天下午，这位教会的一位叫做 Syed Deep 牧师，他祷告说，祷告的时候呢，他里面就有一种特别的不安，很烦躁，很气愤，而且很难过的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。他感觉到有不祥的事情要发生，他开始以为是可能是冠状那种不安的烦躁，所以他就一直祷告，但是没有突破。于是乎他就开始很不耐烦，也很没有礼貌的赶大家回家，停下你们手中所有东西，关上电脑回家，孩子们也回家。想象现在何敬牧师告诉大家，你们放下你们手上所有东西，马上回去，回家去。所以大家以为这个撒耶牧师都疯了，教会厨房也正在照常的准备，给社区准备食物，到点了要 分发食物出去。撒耶牧师说， No, 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到冰箱里面去，回家去。大家都很不理解，又觉得他很无理，但是又揪不过他，他说回家回家，你们要来礼拜天再来。开始他以为是疫情的搅扰，可是很快的大家都明白那是圣灵的启示。因为大不久呢，大爆炸就发生了，上帝及时阻止了更多生命的流失。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圣灵今天是还说话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那微小的声音。爆炸发生以后，他们第一个维修的就是厨房，重新启动炉灶，动员弟兄姐妹呢做救援的工作，每天发出400份的热餐，500份的三文治。受访的时候，牧师也很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金钱的资助，包括新加坡。 圣灵也常常跟我们说话，只是我们都太繁忙了，很多杂音就跟着进来，就听不到。诗篇说，你们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是一个有完结篇的旅程。我们都在跑人生的旅程，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神。这次碰到疫情，我相信每个人都被大大的震动，我们都顿时失去了阵脚。可是当你定下神来的时候，你应对的方式跟没有神的人是一样的吗？你有没有一个终极的标杆？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意向，有很神圣的祷告，有对的目标，有集中的焦点，或者在神国的梦想上呢，我们有很大的投资。但是如果我们开始了却不能够完成，就好比一个没有完成的建筑一样，非常的碍眼。几年前我们到埃及去旅游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走了两天，我们觉得很奇怪，有个现象是这里的屋子呢，一楼二楼有人住，但是三楼呢却还没有建好，好多栋的楼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就问那个导游就说，哦，这里的屋子呢，一旦建好了呢，就要开始交税，所以呢他为了不交税，就一直都住在一个没有建好的屋子里面，而整个市容呢是非常的难看。圣经上有上千个领袖，有男有女，很多呢只是提到名字而已，没有详情。有大概50个呢是比较初位的领袖，所以学者呢就特别去注意他们的开始跟结束。这50位当中呢，有1/3是完成了整个赛程，而2/3还是欠缺上帝的计划。比如参孙跟以利，他敌不过中年危机，半场就下台了。挪亚、大卫、约沙法、西西家到围场的时候呢，也跑不下去了。其中跑完全程的有耶稣亚、但以理、彼得、保罗，他们都是喜欢跟神同行，与神的关系呢是越老越醇厚，越服侍呢就越降服，好像栽在溪水旁的树木，树叶呢是青绿茂盛、精粹全绿，而且每一个年龄都在结果子。要开始一个赛程不难，但是要跑完全程却不容易。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围场的那个危机，很多像快要跨越终点线的时候就倒下去，那是十分可惜的。瑞士有一个很漂亮的小镇叫 Zermatt， 它里面有一座 Matterhorn 山，陡峭直上，要爬到山顶很不简单，但是还有很多爬山健将呢克服了困难爬到山上去。这座山的山脚有一个坟场，很多在爬上去出了事的人呢就埋在那里。墓碑上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就是很多出事身亡的人，他爬山，他不是爬上去的时候，而是下山的时候出事。就好像这位 David Robinson， 他爬到了山顶，却在下山的时候出事。在那里有好一些这样的墓碑，都带着同样的信息。而在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，英国空军的心理学家，他发现很多战斗机的飞机师在成功完成使命，然后到倒回的基地的时候呢，反而出的差错比较多，往往就是凯旋以后自然就放松就出事了。我们要小心，当我们要步入中场的时候，我们的坚守和执着很重要。其实跑完全程的普通人也很多。美国西海岸就有一个10,000人的教会，叫做银子山社区教会，里头就有个弟兄叫 Tom Heyer。他当了40年的老师之后呢，有一天他就跟太太就在一面走一面祷告的时候呢，神就呼召他到教会带领教会弟兄的查经班。 这么一带就带了18年，也因为他的 领导能力，教会呢就给他这个监狱事工交给他。而在17年以后，这个事工已经进到美国8个省份的监牢，每个礼拜有40位弟兄姐妹分头到这些监狱里面去主持30场的聚会，服侍600名老友，有男有女的，也有年轻的，就向他们传讲福音，成为美国由教会发起的最大的监狱事工。你可能不是 Tom， 但你可以是那40个队友当中的一位，对不对？就守候着这些老友。你可能不是 Tom， 可是你今天或许是组长、副组长、属灵家长、敬拜团领唱或者乐手、欢迎队、生产队、人数点算，我们当中也有对监牢施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就忠心的守候着神给你的职分，直到神叫你到别的岗位去服侍，可以吗？我们知道，尤其在美国，圣诞节是很热闹、很温暖的日子，但是对那些在监牢里面的朋友们是格外的孤独和寂寞。就在几年前，一个从监牢里面出来的年轻人就去找 Tom， 能不能在圣诞节的时候呢，给这些最失落的老友带给他们一些温暖？你知道吗？感觉圣诞节不一样。在谈话之后呢，他们就召集了几百个义工，在监狱事工的带领下，寄出了15000封的圣诞卡到老友还有他们家人的手中。神放在 Tom 手上的这个事工所燃起的火花将持续到 Tom 离开世界之后仍然绽放。而且你算一算他的年龄， Tom 接受这个监狱事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退休人士。当神重新呼召 Tom 的时候， Tom 说 Yes。 你呢？你预备好接受神要给你的事工吗？我们要开始的好，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我们抵达终场。话语崇拜走到今天，长老和我也完美交棒，我们还在这里做神托给我们的事工，祈求神赐力量来到能够持守到终点线。教会开始的启发事工已经进入了第14届，从陌生到熟悉，上帝也印证了这是他喜悦的事情。而6年前我们也开始在教会附近的咖啡店去唱圣诞诗歌，本着松土软化属灵气氛，踏出去我们做完全没有做过的事。而去年我们还加了赞美操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呼召不会是模糊的，而且他预定的是他一定提供支援，中间会有起风有起浪，就像保罗所说，他听到神说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我们就不必怕了。有了主我们就有路，因为主就是道路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你的呼召了没有？你想到你要怎么回应了吗？现场和荧幕上的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说我不愿意一直在被风抓住的船里面去摇摆，我要抓住道路的主，我明白自己的呼召，我不愿意中途放弃，我请你把你的手向着上帝放在你的心上，他喜悦你向他做回应，他要帮助你。没有比向上帝举手更放心的了，因为他看的是你的心，不是你的能力。耶稣是道路，你认定了他就有出路，回应他的呼召是你最大的福气，就是你已经弄清楚了你自己生命的命定。今天神还放你在世上，没有把你接走，他有很重要的托付给你。我们不要做无理无图的基督徒。如果今天像你类似对保罗说的，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就是你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终点。还有要回应神的吗？你就把手放在心上， 做你个人的回应。第二，如果你的人生还是被风抓住，任风刮去，在浪中翻腾，而你说今天我要认识这位主耶稣，你也把手放在心上，告诉主耶稣说，我愿意让你来带领我的生命，求你帮助我。只要你回应，不管风浪有多高，他会一直都在，他会牵引你，你可以放心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拯救了我们。你拯救我们不只是要我们在这里唱诗歌做礼拜，你有拯救我们的目的，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世上成为神国的代表。更感谢你没有放下时间的限制，年纪多大都可以回应你的呼召。主，坐在这里的以及线上的每一个人，不论是年轻的、壮年的还是年长的，不管我们的生命待遇是什么，求你在我们里面放下一个决定，一定要跑完全程，一路与你同行，不回头看，帮助我们向前看的心智一直是在我们里面燃烧着，帮助我们忘记背后，奔向那属天的呼召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候你愿意你把手伸出来，我们做祝福的祷告。愿主耶稣无比的救赎和恩惠，上帝没有仔细的怜悯和慈爱，圣灵大而可畏的能力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这时候我们有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的敬拜诗歌，之后如果你需要一对一的祷告，请你能够点击链接，有牧者同工会在线上服侍你。